美制裁 UN 官员，川普有秘密武器逼俄就范，川普见西非五国元首推动对非新战略，爱尔兰监管机构对 TikTok 展身调查，美专家指中共暗助伊朗军事扩张，709大抓捕十周年，王宇之子亲述经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十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马来西亚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强调亚太地区在美国整体战略中的重要性。美国宣布对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尼斯实施制裁。以色列国会议员访问团日前访问台湾会见副总统萧美琴，回国之后投书媒体称赞台湾是国家。九号东盟轮值国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不点名的指责美国将关税等措施作为工具，呼吁东盟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法新社报道认为，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国家扮演了为中国洗产地的角色，使得部分产品经这些国家进入美国有关。十号卢比奥与东盟国家外长会晤时表示，亚洲太平洋地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美国不单止绝不会抛弃这些伙伴，相反会加强与这些伙伴的关系。美国坚信本世纪乃至下一个世纪未来五十年的历史将主要在该地区书写。之前六月，防长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中重申了美国对印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强调美国正重新以压制中共侵略行径为目标，因为中共构成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且这种威胁可能迫在眉睫，而川普可能会在秋季出席在印度举行的四方会谈领导人峰会。十号，卢比奥与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五十分钟的对话，卢比奥表示两人针对俄乌战争交换意见，且接收了俄方所传达新的或是有所不同的看法，他将在回国后向川普汇报。川普日前怒称普京满嘴废话，只想着要杀人，并透露正在考虑升级对俄国的制裁，但莫斯科九号表示对川普的批评不以为意。曾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任职的专家考弗勒指出，川普正在将其对俄战略从胡萝卜转向大棒，川普好可能另有打算，而且在其新俄罗斯策略中或者隐藏着一件秘密武器。财长贝森特曾受雇于索罗斯，并在1992年透过大幅做空英镑的交易帮助索罗斯击垮英格兰银行。20年后贝森特做空日元，又为索罗斯赚了12亿美元。俄罗斯经济正因维持战争的努力而面临压力。俄央行行长纳比乌利娜在本月初警告说，未来将非常动荡。考弗勒指出，普京会意识到川普可能正在密谋什么大事。由参议员格雷厄姆发起的制裁俄罗斯法案已经被提上议程。根据该协议条款，任何与俄罗斯开展贸易的国家都将被征收 500% 的关税，这个相当于对克里姆林宫的贸易伙伴实施几乎全面的禁运。一旦川普和贝森特真的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俄罗斯就能够避免经济崩溃吗？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新的强硬手段能不能够迫使普京结束战争呢？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讲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另外，据白俄罗斯媒体 Nexta 发布推文指出，乌军第三突击旅日前成功透过无人机与地面机械人部队的合作，在完全没有任何步兵协助的情况下，以强大的火力破坏了防御工程，在尽可能避免俄军伤亡的前提下，直接占领了俄军设置在前线地区的阵地。这个是史上人类首次完全透过无人平台打击并占领敌方阵地的事件，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乌军无人部队的发展。而卢比奥是否会与参加东盟会议的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引起外界关注。8号 X 上传出 法国外长巴霍双手摆喺背后，唔同王毅握手嘅画面。有人爆出王毅三月出席中日韩外长会议照片，显示佢与日韩外长合影时隔咗好远。有网友指出，呢啲都证明中共喺国际上如同过街老鼠一样。南华早报喺四号指出，王毅赞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转移国际对中共将入侵台湾嘅关注焦点。而日前访台嘅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杜伯斯基喺以色列之声撰文写道：好少有国家好似台湾一样支持以色列。十月七号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台湾立即展现出非凡嘅团结精神。但台湾唔只系朋友，亦系规模化国家。九号中共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表示强烈反对，要以方立即纠正错误等。但以色列嘅网友一面倒赞同杜伯斯基，纷纷写道：非常感谢台湾，我非常尊重这个国家和他的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我与你相距甚远，但赞赏你真挚的言辞，希望你能够负责发展耶路撒冷与台北之间的联系。还有说，中共是人类的敌人，是我们和他们共同的敌人。更有人呼吁应该在以色列建立台湾大使馆。九号卢比奥宣布对阿尔巴尼斯实施制裁，他说因为他以非法且可耻的手段促使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公司和负责人士采取行动。阿尔巴尼斯曾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切断与以色列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内塔尼亚胡等人在联合国国际法院面临种族灭绝指控。卢比奥指责阿尔巴尼斯支持恐怖主义。川普已停止了美国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接触。六月，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四名法官实施了制裁。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礼拜三，川普在白宫举行多边午餐会，欢迎并接见了来自利比利亚、塞内加尔、加蓬、毛利塔尼亚与几内亚比绍等五个西非国家的领袖，强调加深双边贸易、安全与基础建设合作。会谈期间，川普说非洲国家现在是我的朋友，暗示未来可能在关税政策上予以优惠。川普宣称现在是贸易时代而不是施舍时代。在帮助结束刚果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后，有人说川普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会面正值美国削减对非援助、重构开放政策之际，外界普遍认为华府此举目的是抗衡中共在非洲日益扩张的影响力。希望之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说，自从美国开始意识到过分依赖中共会后患无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办法分散风险了。从供应链的外移到稀土的短缺，可以说充分认清中共对世界的毒害，而美国是首当其冲。非洲本来就有很多矿产资源，由于美国多年来没有重视非洲的发展，导致中共乘虚而入。现在意识到要和非洲国家合作，可以抗衡中共在资源方面的垄断，亦可以削弱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其实停止对非洲国家的一些长期资助是一种策略，这样可以和美国展开全新的合作，而且是直接推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简单出售矿产资源。上次川普结束刚果和卢旺达的冲突，给了非洲国家一个很好的印象，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好消息。另外，川普正推动一项备受争议的移民政策，计划将非法入境但无法即时遣返的移民送往非洲部分国家作为中转站。据《华尔街日报》九号报道，川普政府考虑与利比利亚、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等国签署遣返协议， 要求他们暂时协助安置被美国驱逐的第三国移民。分析认为，此举不单只是川普强硬边境政策的延伸，亦可能成为美国强化对欧洲影响力的外交筹码。美国外交杂志《国家利益》9号发表文章，指出中共正在帮助伊朗躲避国际制裁，偷偷卖石油赚钱，用来发展军事力量。文章由保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德泽斯基撰写，名为《中共如何无声资助伊朗战争机器》。德泽斯基表示，伊朗一半的军费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而伊朗出口的原油有90%都卖给中共。他强调，中共是伊朗最重要的金主，帮助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他特别点名中国万达控股集团这家公司，帮助伊朗卖被制裁的石油。他说，这间公司并非独立行事，中共不单止掌控精炼入口原油的执照核可权，万达控股据称亦与某些中共最具权力的国有企业享有共同商业利弊关系，包括中石化、中石油等。万达控股亦自称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有核心客户关系。德泽斯基认为，美国如果要阻止伊朗发展武器，不能够只靠空袭或军事手段，而应该从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做起，亦就是要针对中共企业的整个供应链进行制裁。他最后呼吁，美国应该更严格地限制中共买伊朗石油，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阻止伊朗威胁全球安全。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7月10号宣布，已就 TikTok 将欧洲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中国伺服器上一事展开新一轮调查。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在欧盟运营的科技公司的主要监管机构。今年5月，TikTok 因为将欧洲用户数据传输到中国而被委员会罚款5.3亿欧元。声明补充说，不过在之前的调查中， TikTok 坚称欧洲经济区用户个人数据传输到中国只通过远程访问的方式进行，而且欧洲经济区用户数据存储在位于中国境外的伺服器上，并由 TikTok 员工从中国境内远程访问。不过，委员会指出，2025年4月 TikTok 向委员会通报了其在2025年2月发现的一个问题，即有限的欧洲经济区用户数据实际上已经存储在中国的伺服器上，这个同 TikTok 之前提供的数据相反。委员会在调查结束时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其非常重视这些进展，并正在与欧盟其他数据保护机构磋商，考虑可能需要采取哪一些进一步的监管行动。知名自媒体评论家唐靖远认为， TikTok 其实它就是中共所操控的一个摄取各国的大数据的这样一个特洛伊的木马。美国这边其实之前针对这个 TikTok 所做的这种调查，还有对它做出的指控，其实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就是 TikTok 它被各国的安全所带来的危害。这样爱尔兰的这个调查只不过是进一步地证实了 TikTok 它的这样一个危害性。如果说爱尔兰的监管机构对 TikTok 的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和美国这边调查的结论是相似的，这样的话它其实相当于在量上它会产生一种积累的效应，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对这个 TikTok 发起调查，而且发现调查得出的结果都差不多的时候，这样基本上 TikTok 就会被这个定论了。那爱尔兰的这种调查，我觉得它的实际影响力可能会辐射到整个欧洲。7月9号是709律师大抓捕事件10周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当日在华盛顿 DC 举办纪念活动，与会的维权律师及家属表示，他们在709事件的经历充分见证了中共的邪恶， 多名亲历当年709大抓捕事件的律师和家属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包括王宇律师之子包卓轩。他说事件发生时他只有15岁，当时父母正打算送他出国读书，就在他和父亲抵达机场海关时却突然遭到逮捕。包卓轩说便衣走过来就将我和爸爸按倒在地上，按倒之后我的爸爸还说放了我的仔，但是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我已经呆了，已经讲不出话了。包卓轩被软禁一个礼拜之后释放，之后父母的朋友计划将他偷渡到美国，这样就可以将大抓捕的情况给世界知道。但是在缅甸的时候，包卓轩又被警察跨境逮捕，对方强迫他在笔录上签字。包卓轩说第一次被他们戴上头套、戴上手镣、戴上脚镣，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时基本上内心就已经崩溃了，感觉人生我的一世就可能玩完了。之后他们说你不签字是吗，就从后面拿了一条棍打在我背上。卢妙卿律师曾为709受害律师辩护，他揭露说中共正是以王宇的仔为软肋，要挟他录制了所谓的认罪影片。卢妙卿说在他看到蒙蒙被边境带回来的影片，他当场就晕了。针对一个15岁的细路用这种残酷的手段，真是非常没人性。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表示，丁家喜在第一次被捉后就要他带着细路离开中国，不要成为中共的人质。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了中共对丁家喜的迫害过程。他说我和这个政权不共戴天，当时我的家人特别不能够理解，我说我只是看到了你们生活之后的真相，真相告诉我知以前的生活是几禁几禁的，真的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讲跟猪一样，觉得岁月那么静好，但是不知道发生在背后那么多邪恶的事情。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